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各位听众平安，因耶和华万军之神与大卫同在，大卫就日渐强盛。当他攻打下耶路撒冷之后，他在那里加固城池并建立自己的宫殿。他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的王，又为自己的民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这个消息传到了非利士人耳朵之后，他们可坐不住了，觉得如果让大卫带领以色列这样强盛下去，那他们自己就得灭亡。前几年以色列国一分为二，自己内部之间相争相斗，对非利士人的威胁极小，可现在不同了，国家统一，人民团结，而大卫呢又是一个明智的、有能力、会打仗的君王。腓力士人觉得这事儿不妙，他们就又要出兵上来寻索大卫的命。以上的话都是咱们从表面上来看，人之常情，国与国之间如果是相敌的话，那你强就代表我弱，只有你死我才能活。腓力士的王就不会像西顿王那样讨大卫的好，与大卫做朋友。腓力士人总跟以色列人过不去，不是历史上什么仇恨或者是宗教信仰不同，因为这些问题其实都可以靠着外交来解决，不一定非要刀兵相见。腓力士人与以色列人的征战其实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乃是魔鬼撒旦一直要使用腓力士人吞灭以色列人这些神的选民，让神在地上兴建的工作不能完成，甚至彻底失败。反正您读圣经的时候您就记住了，只要神认为是好的，魔鬼就要来把它摧毁，把它弄坏。这派腓力士人来真刀真枪的攻击啊，只是魔鬼撒旦花招里其中的一个。那好，当大卫得知腓力士人前来攻击的情报之后，他就下到了宝帐与腓力士人对阵。这次腓力士人来出兵并没有摆什么大阵，而是散布在一个叫利伐因的谷中，那儿不但有水源供应，有草有树，而且地形还非常复杂，可攻可守，来去自由，出入都非常容易。他们觉得在那儿安营乃是攻打大卫的好地方。大卫从自己是一个放羊娃，亲手杀掉腓力士巨人歌利亚，直到现在打仗的次数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并且他还真就是一个常胜将军，几乎没有战败过，除非他不打存心要逃，他还真就没跟扫罗王交过手。但他出兵打仗有个特点，这让全世界所有权威的军事家听了以后全都得蒙菜，目瞪口呆，而且谁也学不了。他领兵打仗所用的方法简直业余到了不可思议，他从不开军事首脑会议，也没听说他看过什么军事地图，让参谋长、政委、指导员以及领兵的大将们群策群议，出出点子，蓝箭头、红箭头的画几道，蓝旗子、红旗子的在地图上插几支， 怎么分兵，怎么派将，谁管思想宣传以及后勤供应，也就是军草军粮，医疗救急都设在哪儿，大军出城以后加谁看，等等等等，许多问题都要详细考虑，不打无准备之仗，这是军事的第一常识。而大卫率军迎敌，以上这些你在圣经上全都找不到记载。这次战役它就是啊，圣经上连大卫带谁去，带了多少人都没提，能找到的只是提到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可以上去攻打腓力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腓力士人交在你手里。就这一问，就这一答，一个是人，一位是他的神，军事会议开完了，然后就带人出去征战，到了交战的地方就开始击杀腓力士人，那七尺咔嚓的简直就像削萝卜削菜。大卫带着人那是所向无敌，他心里头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明白到压制不住，嘴里偷偷说出来了。他带着人一边冲一边喊，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如同洪水冲去一般。那天他就把那个战场起了个名字，叫巴利匹拉辛，那就是耶和华为他冲破敌人阵营的时候，就像用水冲脏东西似的，一下就全都没了，干净了。这场仗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是大获全胜，缴获了许多战马战车刀枪铠甲不说，就连腓力士人带来打仗的那些假神金银铜铁所做的偶像也全都被他们收拾去了，能冒烟的就当场烧毁，烧不着的就回炉熔了干别的事儿。一大金属疙瘩，你供他拜他干什么呀？还不如融了打几根钉子用呢。可过了没多久，腓力士人又缓过元气儿来了。他们也还真是一个能征善战的民族，一场仗的失败不会让他们轻易的就收兵撤退，走的还是同样一步棋，散布在利伐因谷。不过这次可能是另外一批人，因为上次的部队不是全都被杀得像被水冲走了似的吗？你要让同样的人再回来摆同样的阵，那还不得给吓出神经病来。腓力士人挺有意思，领兵的元帅没变，觉得自己的战术和军事思想没有错，第一次被大卫的人冲垮了，不见得第二次就输啊。总结了上次失败的经验之后，他还是到同样的地方扎营，可能散布的面再大点儿，或者再密点儿，要不然就带上不同的偶像，或者质量高一点的偶像，金银铜铁的没帮上忙，这次带象牙的、玉的、翡翠的，要不然就来尊木雕，反正他们全都是拜偶像的，也可能就是他们的偶像和他们的假神告诉他们要回到同样的地方摆阵扎营，在哪儿摔倒的在哪儿爬起来嘛。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全都是配角，怎么做的怎么想的一点不重要，咱们要读的是大卫。见腓力士人的阵营与上次完全一样，上次耶和华带他横冲直闯，如洪水一般就把敌营冲垮，如果如法炮制上次的打法，战果也应该差不到哪儿去，打仗就如下棋，你拱卒我就跳马，你出车我就挪炮，上一盘你怎么下输了，下一盘棋你还走同样的话，那你也是照输不误，你下一百遍你输一百次。可大卫没有，他知道上次的得胜不是因为战术，也不是因为战略，他的得胜乃在于耶和华神与他同在。当他知道仇敌这次攻击他与上次的阵营完全一样之时，他没有依靠传统，也没有用上次的经验，大卫还是谦卑地来到耶和华面前求问，这场仗应当怎么打， 如果神回答他说，这不是跟上次一样吗？直冲，那大卫一定站起身来带人就直冲，他还真不怕在神面前丢面子。同样一个问题还问第二遍，显得自己那么没脑子没记性，大卫还真就不怕麻烦神，他什么事儿还都去问，哪怕是同样的问题不同的时间。这一次啊，多亏大卫还就问了耶和华，神就向他说，不要一直上去，要转到他们后头，从桑树林对面攻打他们。当你听到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你就要急速前去，因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腓力士人的军队。于是大卫就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攻打腓力士人，从加巴直到基色。同样一场仗，腓力士人享受了大卫的两种打法，他们败的乃是一次比一次惨呐。两次战役的得胜功绩全都应当归于主耶和华，但每次神在地上做工的时候，都需要地上的人凭着信心完全顺服的与他同工。首先他需要人在他面前有询问的心，你不去问，神就不能回答。其次，当神回答你的时候，你要专心的听，牢记神的话，接下来就是忠心全力的去执行。神让你从前边攻，你就从前边冲；神让你从后边打，你就老老实实带人绕到敌人的后边。神说在桑树下埋伏，您就别去找柳树、槐树、松树、石榴树、香柏树，甚至无花果树。什么时候出击还不是你决定，乃是要等你听到耶和华轻轻的脚步声从桑树梢上掠过的时候，你就要快跑跟上，勇猛的冲杀。大卫通过战争所经历到的、所学到的，为我们这些读圣经的总结出来能得胜的奥秘所在，乃是严格的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奥秘。通过顺利的攻占了耶路撒冷，加之这两次大胜腓力士军兵，大卫的名就传扬到列国，耶和华使列国都惧怕他。大卫此时心里头知道，是耶和华神坚立他做以色列王，又为自己的民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正当大卫稳坐在王位上，让以色列全地国泰民安，敌人怕他，百姓爱他，再加上风调雨顺，牛羊也都长得强壮，自己的王宫也盖得差不多了，老婆们和十几个后妃又接二连三地为他建立家室，给他生大胖丫头和大胖小子，大卫可应该是知足了吧。这日子可是他以前当放羊娃的时候连想都不敢想的，如今呢却真真实实的让他过着。但是大卫心里头不满意，他觉得空虚，他觉得有个重要的东西缺了，王不应该是这么做的，日子也不应该只是这么过的。那您该问了，他到底缺什么？大卫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大卫最不满意的时候，就是当那个建筑师啊、设计师啊、城市规划负责人向他讲述以他为首的、以他王权为中心的耶路撒冷城整体规划、皇宫第二期、第三期以及第四期设计方案的时候，大卫是越看越不顺眼，越听越腻耳。难道大卫身边的能工巧匠们以及从外国派来的设计专家水平不够吗？那可不是，他们的水平比扫罗王时代要强出去多少倍。 大卫不满意，觉得设计和建造当中所缺乏的不是怎么让自己的城垒更坚固，宫殿更华丽，他想要知道的是神能住在哪儿，神的约柜在这偌大的京城中有没有安放之地。他心里头知道，做以色列的王不只是让以色列国强，最重要的责任与负担乃是要带领以色列民可以自由的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自从扫罗当王以后，以色列民一直住在战乱当中，没有地方朝圣，没有地方敬拜，以前在示罗的会幕早就空了，是不是被风雨刮散了吹倒了全都难说。以利和两个儿子死了以后，先知撒母耳根本都没回去过，代表神与人同在的约柜大家就不知道在哪儿，扫罗王也从来没问过，并且也没人向他提。但是约柜这事儿谁都能忘，就是大卫，虽然他没有见过，但他老惦记在心上。现在他有权了，并且也有钱了，他有机会有时间可以读到以色列的历史，神让摩西为以色列人定的律法，以及约书亚带以色列人收复迦南美地征战的故事。他天天读神的话，默想神的律法，大卫晚上就睡不着觉了。自己住在香柏木所建的王宫中，心里头总是过意不去，他觉得时间到了，不能再等了，否则对不起爱他的神。于是大卫就召集以色列众首领们升朝，要商讨国家大事。他叫来了手下的千夫长、百夫长，大卫就与文武群臣商议，态度还非常谦虚的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有一件事儿一直压在我心里，你们若以为美，见这件事儿是出于耶和华我们的神，咱们就差遣人走遍以色列全地，去寻找、去拜见那些没到这儿来的弟兄们，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去拜见那些住在郊野之城的祭司、利未人，使他们都到耶路撒冷来聚集。众人们一听这个，都瞪着眼睛、竖着耳朵要听大卫要干什么大事儿。突然间要把以色列全地犄角旮旯的人全都找来，特别是祭司们，这些利未人，他们住在郊野之城，就是不愿意跟众人们在一起。你们成年累月的争啊、抢啊、杀啊、战，什么时候还献祭？什么时候还敬拜？哪个时候还需要求问神呢？他们以为这新时代的人要把他们都淘汰了呢。可大卫今天要把他们全都招进京，这是要干什么呀？见大家全都聚精会神的要听，大卫就开口向他们说，我们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因为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面前求问神、敬拜神呐。如今我要为神的约柜预备地方，为他支搭帐幕。全会众人一听恍然大悟，原来是要请约柜回来呀。他们全都捶着胸跺着足说，没问题，能行，这可是好事，这在我们大家眼中可是喜事啊。所有人全都一致通过，大家都赞同大卫这主意，认为是时候了，再不能过没有神同在的日子了。于是大卫就将以色列人南边从埃及的西赫河直到锦北头的哈马口全都召集了来。以色列众人都到了大京城，也就是大卫的城， 大卫就从中精挑细选，不多不少选出了30,000人，由大卫亲自率领，浩浩荡荡的从耶路撒冷出发，要到基列耶林将神的约柜运回来。这约柜就是坐在天使二基督伯上耶和华神留名的约柜。整整一代人全都过去了，以色列民中见过会幕的人还有多少啊？知道会幕中所存放所陈设的应当是神施恩的宝座约柜的还有几个呀？大卫率领以色列众人一路上到巴拉，也就是属犹大的基列耶林，他们要从那里将神的约柜运回来。大家心里头是无不兴奋无不激动，为了运约柜，他们特地打了一架新的牛车，刷了漆画了色儿，该镶金的地方镶金，该裹银的地方裹银，大铜铆钉一个一个的也打得锃光瓦亮，就连车轮子上那铁圈擦的都跟电镀的似的，走近了以后都能照见你人影。那拉车的牛就更神气了，全身被刷得干干净净，那毛被梳的是一根不呛，油光锃亮，鼻子上镶着大金环子，脖子上挂着大铜铃铛，拉车的轭上边还都绑满了鲜花。这牛都这么牛，那牵牛赶车的人就更甭提了。他是谁呢？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约。从他们俩一出生一懂事，约柜就住在他们家。当时约柜被送到他们家去的时候，他们的家父亚比拿达分派他们的大哥以利亚撒专职看守耶和华的约柜，直到自己的父亲去世，直到今天大卫王要带着众民们来家把神的约柜取走，大哥以利亚撒是一步都不肯离开约柜啊。因这么多年来约柜一直向他家施恩，彰显神的同在与丰富，所以今天从耶路撒冷城赶牛车来接，直到装上约柜拉着牛车再送往耶路撒冷，这活全都由他的两个弟弟乌撒和亚西约来操办。这哥俩那天是身穿盛装，能漂亮到哪儿去，就是把压箱子底儿的那好东西啊全都披在身上了，头发好好梳过打上油，胡子好好捋过抹上蜡，盘头巾攒发绳也洗得都是一尘不染，两双缎子鞋面上连土都不沾。这哥俩当新郎官那天都没有今天穿得这么体面。当大卫带着迎娶约柜的队伍来到这犹大地的基列耶林亚比拿达家门口的时候，30,000人把这小镇子挤得是个水泄不通啊，好多人根本都停在路上进不了城门，前边的人是一阵鼓乐齐鸣，好一阵子吹吹打打呀。他们到底是用了什么仪式，多少人，谁把约柜从亚比拿达家正堂中请出来，过前院迈门槛出大门，下台阶稳稳地端坐在牛车上，圣经上也都没说，而只提了他们将神的约柜从亚比拿达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乌撒和亚西尔赶车，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在神面前用松木做的各种各样乐器，还有琴瑟鼓拔锣以及铜的和牛羊掌的各种各样号角，大声的奏乐，极力的跳舞歌唱，人们高兴啊欢呼啊，能亲眼见到神的约柜在光天化日之下与众民们同在，以前历史书上的传说今天实现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要是想知道大卫是如何带人把这约柜运回到耶路撒冷，在路上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得等到下次我再接着跟您讲了。
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星星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